好，下面呢，我们也来看呢，巴特呢也是一位不可知论者。那这个是伯克夫很精彩的一段啊，他引用另外一位的学者 Zerbe 的说法啊。有些人呢是这样看的，他说巴特的立场呢，就是不可知论者的一种，不可知论的一种。Zerbe 说，他说巴特的思想呢，充满着实际上的不可知论，所以呢，巴特的思想本身就是康德的受害者。康德的怎么样的受害者呢？康德说 unknowableness of the thing in itself， 人是的理性科学是不可能知道事物的本质的，事物的真相的。巴特在罗马人书注释里是这样说的，巴特说罗马书就是那位不能知道的上帝的启示。 Romans is a revelation of the unknown God， 所以不可知的上帝呢，罗马书是他的启示。 God comes to man， 上帝到人的这边来， not man to God， 不是神，不是人到神那里去。 Even after the revelation， man cannot know God， 就算在启示之后，就神启示了，人仍然不能认识神的。For he is always the unknown God， 因为神永远是那位不可知的上帝。In manifesting himself to us， 当神显明他自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呢， he is further away than ever before， 从来没有比我们更加遥远。神向我们显示的时候，就是跟我们最遥远的时候。这种的似非而是的吊诡的矛盾的说法，就是巴特的迷人之美之处啊！所以这么多的牧师喜欢读他的书啊。当上帝显明他自己让我们向我们启示的时候，就是向我们最隐藏最遥远的时候啊。 Zerbe 说巴特这种的不可知论呢，又是不一致的。 Zerbe 说It was said of Herman Spencer that he knew a great deal about the unknowable. 刚才我们说过 Spencer 呢，他对那位不可知者呢，知道很多，写了很多嘛。So a Bart 同样的，巴特也是。我们在稀奇呢，他对这位不可知的上帝为什么知道这么多的？他教会教育学写了这么多嘛，十几本。他对这位不可知的上帝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呢？下面呢是 Dickey 另外一位的神学家批判他的。当巴特说到一位超然的超越的神的时候，巴特好像在论到一位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任何东西的那位上帝，永远不能够认识的上帝。可是呢，在这方面呢，在巴特的写作里面好像有一点的转变， a change of emphasis， 在着重点好像有一点的改变。是的，虽然巴特他的意愿不是要做一个不可知论者，他是要做个基督教的神学家嘛，但是呢，毫无疑问的，他有一些的言论呢，是有这种不可知论的味道的。巴特很强烈的强调 God is the hidden God， 神就是那位的隐藏的神。 Who cannot be known from nature history experience， 上帝不可以透过自然界历史和人的经验去认识他的。 But only by his self revelation in Christ， 神只可以透过他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来认识他的。那请记得哈，这个基督不是拿撒勒人耶稣哈。巴特讲这个基督呢，就是永恒进到时间那一刻、那一秒钟、那一刹那，连拍照都来不及的，好像来电，好像火山爆炸一样啊！所以我们都要把从巴特的早期的存在主义的思想、思维方式来理解他后来所讲的啊，因为听起来很正统的。再来一次啊！God is the hidden God， 上帝是隐藏的上帝，不可能透人不可能透过自然历史 和经验认识他的，只可以透过在基督里的他的自我启示来认识他。When it meets with the response of faith， 而当这个自我启示有信心来迎接的时候，啊，听起来很正统啊，啊，上帝的特殊启示，基督里的启示，有加上人的信心就认识他喽。但你不要忘记，这个在基督里的启示和这个信心都是在楼上的，都是在康德的彼岸的，都是在信心的范围的。那你说我们基督徒也是啊？啊，不是，我们基督徒说，请记得吗？请记得，范泰尔说，上帝具体的在这个宇宙历史中启示了，那这是楼下楼上都是的。基督若不复活，我们的信心是枉然的。更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到二十节，如今基督复活了，神是在这个自然界里面来过，甚至复活过，不仅仅在我们信心的范围里面。巴特就把楼下的他就否定了，他是不信很多圣经里面的话语的，他是接受高等批判的，对圣经的批判的。好，继续，就算在这种的自我启示中啊，神仍然是一位隐藏的神。Even in this revelation, God appears only as the hidden God. God reveals himself exactly as the hidden God. 神启示他自己就是以一位隐藏的神这样启示的。And through his revelation, makes us more conscious of the distance which separates him from man than we ever were before. 透过神的启示，我们就更加的意识到我们人与他的距离是多么的远，是空前的远。你听到他的启示，觉得他更加的远。怎么来解释呢？ We learn from revelation merely that God cannot be known. 我们透过神的启示只知道上帝是不可知道。So that after all, we are face to face with an unknown God. 所以呢，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位不可知的上帝。 But in view of all that Bart has written, this is clearly not what he wants to say. 但是呢，假如你把所有巴特的著作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又不是好，他的意愿又好像不要说这个。 His assertion that in the light of revelation we see God as a hidden God does not exclude the idea that by revelation we also acquire a great deal of useful knowledge of God as he enters in relation with his people.巴特虽然说透过神的启示，在神的启示的光中我们看到他是隐藏的神，但是呢，透过他的启示我们又好像认识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关于神，就是当神与人神与他的子民发生关系的时候。也就是说呢，巴特也讲教会要讲道要有圣礼等等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上帝是隐藏的上帝的时候呢，又好像认识到一些跟我们生活有关的有用的知识的。就算在神的启示中， God still remains for us the unknown God， 虽然神仍然是那位不可知的他的意思是不可透知的， The incomprehensible God， The revealing God is God in action， 那位自我启示的神啊，是在行动的，有作为的神，动态的神。God in action。我停一停在这里哈。God in action。范泰尔对巴特在这一点的批判乃是说呢，是的，听起来很动听的。所以呢，受过巴特影响的圣经神学，就是讲神的作为，神的伟大的作为，但是不讲神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话语跟真理是真的。老是讲神的作为是动性的 God is action God is active Activism 动态主义的意思就是说 But that's all you know about God 神的动态神的行动你只能够认识他的行动而已我们人所能够认识的就是我们对神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他的动性他老是在那里动也就是说呢，你不可能认识神的所谓本质的存有。你只认识神在动，你不认识神。所以呢， 他就把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关在封闭在我们对神的作为的，而且是在信心范围上的，在神的作为的认识。所以啊，我们在讲正统的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说圣经神学是研究什么的？是研究特殊启示的。特殊启示是讲什么的？特殊启示讲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和他所讲的话语，而不仅仅是作为。新正统的巴特派的圣经神学就光讲神的作为的，不讲神启示了什么的。在旧约的圣经神学的这个大范围里面，很多作者就是这样表达的，除了最新的一本 Bruce Watke 的旧约神学，他绝对相信圣经无误的，也就是绝对相信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神向我们启示一些的真理，一些的教义，一些的命题的。好，巴特说启示的神是动态的神，透过神的启示我们能够认识到 him, to know him in his operations， 我们能够认识到他在运作中的他，在工作中的他。 But acquire no real knowledge of his inner being， 但是关于神的内在的存有，神的本质呢，是不认识的，只认识他的动态，他的作为。好，英文是第十一页，这里呢就直接引用巴特的话了。巴特的话是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神的话的教义，426页，英文的426页。On this freedom of God rests the inconceivability of God。神的不可知性呢，是因为他的自由。The inadequacy of all knowledge of revealed God， 因为神是那么自由的，就是说他的内在本性是超越他的作为的。因此呢，所有认识到神的启示的认识呢，都是不足够的。Even the three in oneness of God is revealed to us only in God's operations。就算神的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呢，也是透过神的作为来向我们启示的。Therefore, the three in oneness of God is also inconceivable。所以神的三位一体也是不可知道的。Hence, to the inadequacy of all our knowledge of the three in oneness。所以呢，我们关于三位一体的一切的知识都是不足够的。The conceivability with which it has appeared to us, primarily in scripture, secondly in church doctrine, is a creaturely conceivability。 我们认为三位一体是可以被理解的，被想象的，被思想的呢，主要是透过圣经和教会对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些都是在被造物的层次的，可以被想象性 conceivability 可能性。 To the conceivability in which God exists for himselfIt is not only relative, it is absolutely separate from it。 我们说神是可能是，我们可能想象到神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呢是完全跟神自己是分开的，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到神三位一体的，不表示说你认识神自己。 Only upon the free grace of revelation does it dependthat former conceivability and its absolute separation from its object is yet not without truth。 就是因为有那个启示的白白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说那个可知性可能性也不完全没有真理，就是说我们只可以在被造者的层次说，大概是可能知道是这样子啊，三位一体。但是当神那个所谓白白恩典呢，谨记得哈，这个白白恩典是从上而下的，是楼上的啊。那个启示的白白恩典的时候呢，你才知道，在楼下那些的教会教义呢，也不完全没有道理。In this sense, the three in oneness of God, as we know it from the operation of God, is truth。从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有神的来电的时候，教会所讲的神学也不完全没有道理。从这个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神的三位一体呢是真理，因为是透过神的作为，也透过神的启示可以知道的。 讲来讲去就是说呢，三位一体或者所有的关于神的认识呢，都是要到神来电的时候，神的所谓的启示，所谓的启示，我们才能算楼下这些的教义是真的。那所以讲来讲去呢，楼下这些的教义呢，没有把握的。你处处都需要靠神来电。所以呢，认识神吗？可能吗？等于不可能嘛。至少从传统的理解说是不可能的。在神的自我启示，他仍然是隐藏的，隐藏的。越启示就越觉得他很遥远，但是呢，还是有用。我们还是需要来认识神。我们在礼拜天读圣经、听到守圣餐都很有用的，等上帝来电咯。你拼命读圣经讲到等上帝一来电，哦，明白了。但是明白什么？明白他是一个隐藏的上帝，一定是那里兜圈的，这个就是受了奇克果的影响，这种存在主义的说法呢，迷人的美。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这种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有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圣经真理都是似是而非的。圣经里面那种的吊诡 paradox。是有限的，要放在整个圣经的真理的系统来看，你不能每样东西都是 yes and no， 是又是不是，又是称义又是被咒诅，又是隐藏又是启示，启示又是隐藏，不能够这样子矛盾下去，无穷尽的。传道书里面有一些的吊诡，但是这个是放在神的约、神的律法与福音之下，当我们领受了这套的客观的绝对的真理，神的律法，在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乱七八糟的人生里面去顺服神，去遵循神的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矛盾。那这个因为我们有限，而且我们活在一个被罪充满着的世界，但是你不能把上帝是谁都说成是矛盾的，你懂吗？传道书那种的所谓矛盾呢，是说明神是客观的，我们是主观的，世界也是所谓主观的，神是绝对的，世界是相对的，神是的启示是整整有条的 orderly 的，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乱七八糟的 ，it's a mess， it's a chaotic。怎么样把整整有条的律法与福音活出来，在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中呢？你肯定会感觉到矛盾，但是我们还是要抓住神的律法去应用、去顺服、去遵行。但是不表示说神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上帝，或者是一个启示之后还是隐藏的上帝。我们认识神，认识他所差派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所以矛盾存在主义这种迷人的美的美的吊诡的说法，不能作为基本真理来教导的。或者说你要讲传道书吗？先好好读懂了出埃及记跟生命记，然后把传道书当作是如何应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就不会出乱子的。辩证式的思维是有它的地位的，但是不是我们不同意 butter， 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辩证的。同样的，归纳法这种科学的实验法是有它的地位的，但不是所有的思维都是归纳的，化零为整的，也有推理的，因为圣经本身就是给我们 一套的推理的真理，要我们去认识整套，同时也要一卷一卷的书卷的归纳的去认识，你去认识去应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的辩证，归纳推理论证都有它的地位，受到西方科学影响的太过注重归纳化零为整而不够推理， 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或者是存在主义巴特影响的 太多的辩证而不够推理和归纳，是否某一些的改革中人士给人的印象是太多的推理而不够归纳呢？这个不是改革中神学的用意原意。假如我们好好的去认识改革中传统里面很丰富的解经的传统，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很可惜的是，改革中传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解经书还没有翻成中文就是了。有的有一些的，比方说中马田的活像基督，那个是登山宝训的讲义，以前是两本的，现在订成一本啊。加尔文的罗马书的注释和加尔文的以弗所书注释都已经翻成中文的，是可以买得到的。陆续的在未来的日子呢，会有更多的解经书会面世的。你这样子你就不会感觉到改革中神学只是搞教义的，不是的，不是的。